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23号，公元2007年12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专题节目《时事评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否继续及西藏目前的局势》。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时事评论节目，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否继续及西藏目前的局势。今天本台就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呢是否继续将经过在藏人间展开投票活动来决定，以及被判刑的四名礼堂藏人和在那曲发生的藏汉冲突事件等方面呢展开讨论。那么今天呢讨论会上，我们特别邀请了设立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副主任陈本门伦和西藏流亡政府网站西藏之夜的编辑三界家到这里来参加讨论。首先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7号，在印度旁遮普邦阿姆瑞沙市呢接受外界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在流亡期间圆寂，在西藏以外地区寻找转世灵童的做法呢是合乎逻辑。那么达赖喇嘛当时表示，他正在考虑确定继承人的不同办法，转世制度呢是否继续将经过在藏人间展开投票活动来决定，并强调这项投票活动呢将在喜马拉雅山区和蒙古的藏传佛教信徒中展开。那么对此我们请陈本门伦先生谈一下在这方面的看法。
最近这个几年啊，最近一段时间里，达赖喇嘛在国外访问或者在国外媒体采访的时候经常这个强调了这些这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问题的这个有关问题。我想呢，达赖喇嘛最近讲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他讲的是有几个方式，这个是达赖喇嘛或者这个以前一样这个佛教的方式啊，这个来这个选定，或者在西藏的这个各宗教团体中选举一个达赖喇嘛啊，或者达赖喇嘛在生前在一个高僧任命一个达赖喇嘛，所以说这样一个方式的结论。所以说达赖喇嘛最近这样讲的话，这个一个佛教的一个教规来判定，最终强调的是达赖喇嘛的这个制度啊能否保存下来，能否继承啊，这由藏族人民决定，所以说这是一个方式。
那么请三界家先生在此方面谈一下您的看法。
达赖喇嘛有关提到转世灵童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媒体关注方面的报道比较多一点，其实这是十几年以前提到的。所以一个西藏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他有权可以对他的下一世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法选择的方式，再加上达赖喇嘛所提到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在西藏传统的佛教里面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提出问题。所以呢像中共就提出批评说达赖喇嘛违反了宗教传统什么什么一大堆。我想啊，作为一个西藏政教领袖，特别是宗教领袖，他有权可以对自己的转世或者说对达赖喇嘛转世的传统和这个制度有权可以改革。
中国政府于27号对达赖喇嘛选定转世灵童的谈话作出批评。外交部的声明说，达赖喇嘛的谈话违反了藏传佛教传统以及程序。中国政府也在9月份呢实行了所谓的藏传佛教转世管理办法。对这个管理办法呢，陈本门伦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看呢，这个首先这个中共近几年呢加大了宗教这个场所和宗教管人员的这个管理力度，而且在不同程序上，这个他们设立了一个这个程序一样的这个什么法规啊、法令啊等等。比如说这个2007年元月份，藏自治区实施这个新的宗教管理条法，而且在9月份的时候又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管理办法，什么藏传佛教的这个传世灵童的这个有关办法的一个条款。我作为一个人权的工作者看的话，他 背了这个人权这个宣言的精神，而且他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呢，咱们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而且在这个程度上中国下这么的功夫，最终目的是中共把这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啊、僧人啊、活佛都掌握在中共的手中，这是这一个目的，这一个政治的目的。
在这方面呢，桑建教先生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中共对藏传佛教的转世灵通的方式其实很早以前都在实现，就是像在西藏境内的好多信人灵的好多转世灵通，都其实中共一直用那种政治的手段来参与灵通的这种活动。特别在今年九月份的这个规定呢，其实其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将来控制达赖喇嘛转世和班禅喇嘛的转世，就是中共以宗教为名，其目的是用宗教之名呢来实现政治的目的。这就是中共将来控制，就是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样的大活佛来控制西藏人民的这种手段。其实他以宗教的法规之名来确定来控制西藏人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达赖喇嘛表示呢，在喜马拉雅山区和蒙古的藏传佛教信徒中呢进行公投来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是否继续。对达赖喇嘛的这个提议呢，你们是否认同或者有何不同的意见？
我看呢，达赖喇嘛明确地强调，最终的达赖喇嘛制度能否继承下去，这由藏族人民决定，由信教群众决定。所以说，我看呢这个能否存下去坚持下去，这是由藏族人民信教群众也决定的，这是一个正确的。
从这个西藏佛教的角度来说，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今世界的所谓的西藏佛教，不仅仅是在西藏境内，而是西藏佛教已经走向世界。再加上达赖喇嘛所提到的喜马拉雅山区和蒙古，这些是在传统上跟西藏佛教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以我们考虑西藏佛教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局限于西藏境内，因为西藏佛教已经成为实际性的一种宗教的趋势。所以达赖喇嘛这次宣布在蒙古或者喜马拉雅山区的这种选举的方式，或者说转世灵通由这些新教徒来决定，都是非常符合这个西藏佛教的发展趋势和西藏佛教的传统历史。
那么我们将话题呢转入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11月20号呢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呢召开宣判大会，对李唐藏人荣耶阿扎、阿朱罗波、根谦和骆驼四人呢判处了3年到10年有期徒刑。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呢，小麦孟伦先生作为西藏人权的研究人士呢，专门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对此你谈一下你的看法。
这个这次李唐这个81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当局在李唐地区的这个管制加大了力度，而且在这个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来表明的话，现在中共继续在整个甘孜地区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继续在藏民众中揭弊达赖喇嘛等等这样一个教育活动。我看的话，这个荣耶阿扎在8月1号在李唐赛马节的时候他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达赖喇嘛万岁等等这样一个口号的时候，这个标和国际人权条款这些都是公认的。但是在中共把这个罪加到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样一个由这个你成立以后，不到3-4个月时间中他们判刑了，而且在判很重。阿扎这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个判了8年，还有阿朱罗波、昆钦还有罗多他们三人这个间谍罪给他们判了10年、9年、8年、3年这样。但是这个四人判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甘孜地区的这个局势根本就是不稳定，所以说中国一方面打击这些这个政治实践的主谋人，继续加大这个地区的这个监控，而且在不同程度的这个教育，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行为来看的话，我们是比较担忧。而且在中国这几年来藏区的这个镇压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违背了国际人权条款，而且在越来越中国这个西藏的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越来越严重的。
那么桑建教先生呢，作为西藏之夜的编辑，经常触及这方面的新闻。那么对日前李唐四名藏人被判刑的这件事呢，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在李唐发生的这个事件呢，这虽然在8月1号荣耶阿扎公开的表达了他的想法， 其实这是整个西藏人民的想法。让吉阿扎他大胆的公开西藏人民的心声而已。这种思想和这种想法，对达赖喇嘛的回到西藏的这种想法，是每个西藏人都是有的。就是我经常，我是经常这样说。让吉阿扎的这个事件，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中共入侵西藏以后，一直到今天在酿造这个事件的爆发。其实它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一直用强硬的手段来镇压西藏人，并对达赖喇嘛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对于西藏人来说，达赖喇嘛是神圣的宗教领袖，作为上师每天去批评达赖喇嘛，这是对西藏人民最大的感情上的伤害。所以这其实容吉亚的看上去是在礼堂发生的8月1号的一个事件，其实它表现了整个西藏人民的追求，希望达赖喇嘛的回归，希望达赖喇嘛永远长寿。所以呢，这个事件其实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件，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它是整个西藏现在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种事件在整个西藏地区都有，只是有的地方现在还是处在酿造的那种时间，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的。
那么同样在11月20号呢，在西藏那曲发生了汉藏冲突，800多名中国武警呢全面封锁比如县白瓜乡，然后呢通讯信号也被屏蔽，那么100多名牧民呢被拘捕。对这件事情呢，前辈莫伦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最近几年来，西藏这个中共在西藏实施西部带开发等等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些项目，这个青藏铁路也修通了等等，这个交通工具也方便了，所以说汉人这个涌出拉萨的这个越来越多，而且在不同程度的西藏各地区，他们占满了他们的这个工作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表面来看的话，现在西藏近几年来发生了这个藏汉某些地区冲突的事件经常就发生，这个发生主要原因就是许多汉人移民到这个西藏，移民过来的话，他们就控整个这个西藏的经济啊这个等等控制以后，这个本地区的这个藏民族基本上得不到他们的这个维持生活的方式，所以说他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啊饭碗，所以说这矛盾越来越加深。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新闻上也看到，就什么现在拉萨去年开始发生了高考移民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说这个许多汉族在西藏里移民下来，这样影响下造成这个藏民之间的冲突。
在这方面请三姐给他谈一下您的看法。
其实在中共现在所统治的各个地区发生民族冲突是很普遍的，只是好多事情都是比中共禁止外界知道而已。其实特别在西藏像那曲，不仅仅是今年，我记得过去几年曾经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就是说西藏人和汉人的冲突，西藏人和回族人的冲突等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共控制然后取消了好多西藏人自己的权利以后呢，大量的移民涌入西藏之后呢，这种冲突是很必然要爆发的。因为你看在西藏把西藏人的所有的很多权利都被中共限制，其他民族移民到西藏以后呢，他可以自由的甚至按照中共的很多优惠的政策在那边开发什么资源啊等等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共体制的来限制西藏人的权益，然后呢再让汉族人和回族人或者其他民族到西藏以后进行优惠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这种冲突是必然的。这种冲突的归根结底就是属于中共的体制在限制和剥夺了西藏人的权利以后呢，让其他的民族在西藏在中共优惠的政策下，冲突是很必然的。在西藏不仅仅是哪区，你看在西藏安多的尖扎华龙等好多地方都要发生这种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就在中共体制，中共去限制西藏人的利益，延续的就是满清时候的政策，就是意义之意的这种政策呢，导致在西藏每年都发生很多比较大的民族冲突的原因，就是中共体制所造成。
我们刚才主要谈到了就是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呢是否继续，以及目前西藏境内的状况。但是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没有触及到更多的问题。那么两位嘉宾对中共压制西藏的行为以及西藏仍处于严峻的状况，从总体来说有什么特别需要补充的？
最近几年表明的话，现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性啊等等这个处境比较严峻，而且在不同程度来看的话，中国今年开始继续在西藏各地区镇压等等这样行为，这令人比较担忧。而且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中国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人权的领袖成员国，这样的行为是这个违背国际人权条约的精神。
我来简单补充一下，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公认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之差，但是我想补充一下，西藏的人权状况更差。 谢谢。
那么感谢两位嘉宾亲自到本台参加讨论，相信本台境内外的听众朋友通过这个节目会有所收益，并会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以上所讨论的问题。在此谢谢两位嘉宾的点评。
谢谢。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本台特别制作的时事评论节目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否继续及西藏目前局势。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